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朝阳市王文芳被迫害离世，山东济南市法轮功学员许文龙被暴力绑架踩血，直接推动迫害河北省涿州市原市委书记于群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文芳女士被原朝阳市北塔公安分局局长王文江非法列为所谓网逃而遭到追捕，身心受到伤害，精神恍惚，生活不能自理，于今年9月2号离世，终年65岁。王文芳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曾经身患多种疾病，修炼后不论在家在外，王文芳都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事多为别人考虑，并且达到了无病一身轻。2018年11月，北塔分局警察十多人非法闯入王文芳家抄家，抢走几箱法轮功真相资料，并把王文芳劫持到北塔分局。随后王文芳被非法拘留，因检查身体不合格被拒收。为防再次被非法抓捕迫害，王文芳离开了家。第二天，北塔分局局长王文江果然又派警察上门骚扰，用各种手段威逼王文芳儿子找到母亲下落，并把善良的王文芳老人列为所谓网逃非法追捕。从此王文芳居无定所，流离失所。王文芳不能去开工资，不能回家，也不能打工了，没有了生活来源，身无分文，吃饭都成了问题。他的精神和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逐渐的在恶化。终于他的精神失常了，被送回了家。即使这样了，身为朝阳市北塔公安分局局长的王文江还是不肯放过王文芳老人，还是不时地派几个警察来查看骚扰，给王文芳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致使他的精神和身体崩溃垮掉了，在今年9月2号去世。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济南市法轮功学员许文龙先生在今年10月4号被济南市历下区致远派出所警察暴力从家中带走，多次非法提审，并被戴上背铐和很重的脚镣，暴力踩血，警察还扬言要弄死他。许文龙已被济南历下区公安局下令关到了老司礼街派出所棋盘街，说要监视居住半年，并不让人会见。许文龙现年35岁，2010年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他在校期间很有才华，品学兼优，多次获得奖学金和各种奖项，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嘉许。他为人善良、真诚，工作认真负责，是个有口皆碑的好人。可是这样一个好人，因为信仰真善忍，在2011年6月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于2012年12月26号转到齐齐哈尔的泰莱监狱非法关押，遭受了非人折磨。今年4月6号，许文龙在致远派出所附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致远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被双手背铐，用一根铁链子反穿起来，一直反穿到第二天下午。之后许文龙被所谓取保候审。10月4号，三名警察到许文龙家中，把他和他的姐姐绑架到致远派出所。在车上，警察殴打许文龙，他的衣服被从肩膀到手腕全撕破了，整个胳膊都露在外面。许文龙说耳朵可能被打耳膜穿孔了，要求做司法检查。该警察还满嘴脏话地说没打人。到派出所后，许文龙和他姐姐分别被审问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警察给许文龙戴上脚镣， 押去天佛山医院强制查体。看守的两个警察笑着对话道，了得吗？一颗肾三四十万呢。他们还强制给许文龙和他姐姐抽血，说是采 DNA。 许文龙的妈妈刚动过大手术，在得知照顾自己的儿子又被警察带走后，悲伤的痛哭。据民会网报道，1999年7月20号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原河北省涿州市委书记于群积极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直接参与并推动涿州市公检法司、610、国保大队等部门迫害法轮功学员。2003年至2005年11月，于群在任涿州市委书记期间，对众多法轮功学员暴力绑架、骚扰、非法监禁，导致众多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致伤、致残、致精神失常、致死，造成众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据民会网不完全统计，于群在任涿州市委书记期间，涿州市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人被迫害致精神失常。被涿州南马洗脑班迫害的本地法轮功学员23人次，4人被非法判刑，17人次被非法劳教，被非法拘禁48人次，勒索钱财206200元，致伤致残的人数无法统计。对所有法轮功学员所造成的严重迫害，于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悉尼举行全澳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旧金山意大利传统日游行法轮功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2022年澳洲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9号在悉尼赫斯特维尔娱乐中心礼堂隆重召开，逾1000名来自全澳洲各地、新西兰以及越南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交流会。18位法轮功学员在会上发言，交流了各自在生活、工作及讲清法轮功真相中的修炼体会。今年正值法轮功红传世界30周年，也是疫情发生3年来首次恢复面对面交流的澳洲法会。交流会气氛热烈感人，有不少发言者几度哽咽，表达自己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无限感恩。很多与会者被感动落泪，现场充满祥和殊胜的能量。悉尼明慧学校的9岁大法小弟子得过很多奖项，包括今年的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社区语言卓越学生奖，以及新南威尔士州小学多元文化公开演讲比赛悉尼西南地区冠军。他说，我在每次演讲中都会提到和引用真善忍，因为演讲能够有机会让更多的同学、老师和政府官员听到。神奇的是，不同的老师和政府官员，他们都认可这宇宙的根本特性，并用他们的方法支持。陈女士是修炼法轮功近3年的墨尔本新学员，她交流了在工作中任劳任怨证实法，疫情期间超强度的坚持4周，承担了3位员工的工作量，赢得老板对法轮功的赞誉。老板对大家说，法轮功好啊，多亏了法轮功，帮了我们大忙了，谢谢。 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9号星期日，美国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旧金山一年一度的意大利传统日游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当天中午举行了第154届意大利传统日的盛大游行。从1868年开始的旧金山意大利传统节日游行，是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意大利传统节日游行。游行队伍从旧金山著名景点渔人码头出发，途经哥伦布大道，然后环绕中国城与意大利城交界的主要街道，最后在意大利城中心公园华盛顿公园结束。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有美西天国乐团、法轮功练功队和花车队伍，他们所到之处受到了观众的喜爱。观众们有的向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挥手致意，有的鼓掌拍照，有的说法轮功是我的最爱，也有的说法轮功最棒，还有的说我们支持法轮功，并且向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竖起大拇指。刚刚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谭女士与家人在路边观看游行，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他们很高兴。他们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看起来很好。他们还说在中国看不到法轮功，来到海外自由的环境要多了解。最后谭女士还声明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310万。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无条件配合的力量》，作者塞尔维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1日。尊敬的师父，各位同修们好。我从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后决定参加欧洲法会。由于我从事写作，当我写下自己的得法经历投稿后，交流文章被选中时，我并没有太过惊讶。然而几天以后，稿件负责人发消息说，由于翻译人员的不同意见，文章的某些部分需要修改。我无法理解，译者怎么能对文章的内容有意见？他们不就是翻译而已吗？我有些心烦意乱，都快生气了。时过境迁，自那以后，我写了更多心得交流文章，参加了多个正式大法的项目。最近我才发现自己开始能够设身处地与当初的译者同修站在同样的角度上理解问题了。尽管我并没有翻译过任何文章，但我参加过神韵的工作，下面从头开始讲述我的经历。第一部分，萨尔茨堡的神韵演出。我所在的国家的条件目前并不适合神韵的到来，但是在很多其他地区都欢迎外来同修的帮助。离我最近的城市萨尔茨堡是前些年神韵演出过的地方，所以我曾多次去过那里参与推广和安保工作。今年的演出被安排在了1月底，由于防疫措施仍然严格，我们不得不提前几个月做准备。打疫苗是第一关，当时同修们正进退两难，师父在经文醒醒中帮我们打消了顾虑。就这样我们都打了疫苗，然而我们组中的两位同修却又纠结起了疫苗的品牌选择。我当即意识到这是人念，最后他们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品牌，导致他们只获得旅行资格而不被允许进入会场，只能在剧院外工作，一念之差竟导致了不同的后果。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守在演员进入舞台的门口，由于还未看过今年最新的演出，我心想 所站的位置看不到舞台，真是个遗憾。没想到在临演出开始的两个小时，一位来自剧院的保安锁上了那道门，这个任务就没必要继续下去了。随后我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帮助观众在大厅拍照。我对观众要在神韵海报前合照的渴望程度感到意外，即使他们都还戴着口罩。海报当然是很棒的设计了，但好的设计普遍存在，通常世人是不会跟好看的海报合照的。然而在演出前以及休息时，观众们排队等候在神韵的海报前拍照合影留念。我想知道这是否与海报的内容相似呢？当我用观众自己的手机帮他们拍照时，他们脸上洋溢着兴奋的表情，还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就像他们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一样。最后，当观众进入大厅后，我问负责人现在需要做什么。他问，你看过演出了吗？就在这个莫扎特曾经演奏的剧场，我被分配到一个空位上观赏演出。第二部分，格拉茨神韵。三个月后，我们中的几个人去了奥地利的另一个城市格拉茨。格拉茨歌剧院历史悠久，备受瞩目，所以观众大多来自上流社会。这一次我是场内保安，负责确保演出期间没有人拍照。负责人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但团队中有很多同修友，所以每个人都尽自己所能圆融着负责人的工作。在工作之余，我们认真地集体学法，几乎每个人都在即使没有被指导的情况下知道该做什么，这真是修炼者在配合一体的行动。当然，辛苦的努力有了结果，由于防疫措施被解除，在格拉茨的演出门票也卖得很好。尽管我几年以前就在神韵中帮忙了，但鉴于神韵过去在欧洲遇到的难度，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满座的场面，观众与演员之间的共鸣显而易见，掌声响亮而热烈。我感到自己不是个帮忙的人，而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实上，我已经认识到了，我们这些同修不是到这里去帮助神韵的，而是神韵在帮助我们。在未来，演出会不断上演，无论有没有我们，谁需要被救度，就会被救度。我们的参与过程源于师父宏大慈悲的恩赐，这个机会尤为珍贵。当我回到家后，当地同修问我是否有机会看了演出。看了三次，我回答，因为几乎没有观众在演出时拍照而干扰表演，所以我们有机会用余光看了演出。事实上，我的印象是，对神韵的干扰已经被最小化，甚至不可能发生了。就好像在这个时期，旧势力不再有机会表现，师父在主掌一切。基于此，我认为今年在欧洲所有剧院都应该会场场爆满。第三部分，布拉格神韵。我对布拉格这个城市有着特殊的印象，因为2002年出差时路过了一个弘法典，尽管当时对修炼不感兴趣，但我想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所以接受了一张传单。基本上在两年的时间里，我并未阅读过它，直到妻子被诊断出严重的疾病时。我不是一个爱收拾的人，但最后还是找回了之前放在抽屉里的那张传单。然后我们决定通过看网上的交工视频试一试。一个月后，妻子收到了医院误诊的消息，说他的身体其实是完全健康的，他也就觉得不必再练功了，所以他停了下来。但是我继续坚持练功。当时在布拉格举行活动的原因是北约峰会的召开，峰会是在国会中心举办的。今年当我从格拉茨回来后，得知神韵在五月同样会去国会中心表演时，我立即发愿去那里。我向当地同修提出申请，并被接受了。为布拉格演出所做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有两个原因。其一，这个会场有2700个座位， 比之前任何一场演出的位置都多。其二，安保团队的负责人像其他组员一样，不是太有经验。与我同行的同修们的经验和我的经验显然是必要的，但如何在实践中应用呢？在奥地利期间，团队里有集体学法小组和交流，但在布拉格，我们连自己的保安室都没有，负责人工作量过大，精力似乎集中在了处理外部问题上，例如如何使用对讲机联络等。他们认为我们的日程表太满，以至于没有时间集体学法。最后，我们没能成功使用对讲机，这也许是师傅的安排，因为对讲机可能会干扰到观众。然而，尽管在奥地利时，我以为旧势力不会再出现了，这次却遇到了干扰。演出进行的时候，组员们纷纷发消息说有人违规拍照。在上半场演出中，家长们陪一群孩子们去厕所，走遍了整个会场，然后到了舞台边，这无疑打扰到了其他观众。一些人可能受到影响，以至于他们在中场休息后没想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我后来了解到，会场的安保人员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封锁了部分出口，所以会场唯一的出口在舞台边上，其他出口在我们的努力下被解锁了。但这只解决了部分问题，因为有的孩子们已经习惯了走之前那个出口。尽管在布拉格的三场演出门票早在三周前售罄了，一些观众可能还是在观看演出时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我对这些众生们感到遗憾。我认为整个安保团队都意识到了我们必须做得更好。第二天，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场所学法，大部分组员都到了，负责人对于各种场合如何应对给出了明确的指示，执行了严格的流程。于是我察觉到了我内心的变化。当2700名观众进入大厅时，我在门口微笑，静静地恭迎他们，心存正念。这时我有坚定的一念，那就是他们每个人都一定要得救。我珍爱他们每个人，无论他们外表如何，表现如何。我不知道其他组员经历了怎样的内心变化，但这三场表演更像在奥地利演出的情况，没有人拍照，事实上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也没有提前离开会场或者迟到的人。演出结束时，在平和的气氛下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神韵的到来在捷克的两个城市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因为有8200张票售出，而前几年几乎没有几千张。有多少众生因为我们的不足而失去了被救度的机会，这件事一直在我心头挥之不去。另一方面，我很好的上了一课，体验到了无条件配合的力量。最后，当我想起故事开始时提到的翻译同修们，我意识到他们不仅仅是翻译人员，更是积极主动参与法会的同修们，是在努力让所有心得体会尽可能的符合法理。同样，在神韵演出期间，我努力跑了三个城市帮助神韵，做好了接受各种角色的准备，从守车警卫到后台工作、送餐、拍照和确保观众没有拍摄节目。来不及想其中哪些角色适合自己的能力，或者哪些高了哪些低了，因为在大法中没有高低之分，一个角色在这个空间看似微不足道，而在其他空间可能是我们修好的一面神威大显，惊天动地。师父一遍又一遍地讲神韵，但最近我好像才对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有所领悟。最后，我可以感受到来自师父的巨大慈悲，亲自通过传统的中国舞救人。被救的一些人也许正是来自于我们的世界。无论如何，在这个法正乾坤到法正人间的过渡阶段，我们一定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有效的救人方法上，那就是神韵。我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类似的机会参与其中。 谢谢您，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神韵帮我在修炼上提高》，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5日。2022年初，我发现自己修炼状态不是很好，自己在受伤或者感到难堪的时候，人心的执着很强，不仅不向内照，反而表现出一种幼稚的愤愤不平的心态，顾影自怜，这对自己的修炼没有任何好处。尽管我明白师父的讲法，也与同修交流自己应该如何向内照，但是我还是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很快的提高。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当自己想要的无法实现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也没有孩子，这种执着心也会反映出来。尽管我已经尽力修去各种执着心，但这种幼稚的自我保护的愤愤不平的心理还存在着。我有时会想，为什么师父不给我这些我想要的？现在神韵巡回演出结束了，我发现神韵对我个人修炼上帮助良多。例如，上次集体学法的时候，我悟道自己缺乏修炼人的忍，在这方面的行为像常人一样。几周前我听了密勒日巴佛修炼的故事，我才明白在过去修炼意味着什么。修炼者要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这样才能踏入修炼的大门。我悟到，尽管师父不要求我们进入寺庙中当和尚或尼姑，但是师父要求我们要把执着心看淡，在常人中修炼。我想到其实自己还有很多常人的执着心没去，还有很多常人的欲望追求，我这样怎么能修炼呢？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应该完全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就像过去的修炼人一样，哪怕只是比喻意义上的，然后我才能真正的修炼。这些悟道的理还有很多在这里没有提到的新的理解，都是在2022年积极参与神韵中悟道的。我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具体的事情。第一部分，支持神韵推广如何使我在修炼上提高。我在2019年末修炼上不很积极，所以没有被允许直接参与支持神韵。但是我可以参与神韵的准备工作，但只能一点一点地参与。我加入了神韵热线小组，在固定区域发神韵传单，以及在剧院外面发传单。没过多久，我又有机会参与神韵商店在演出间的销售。我太高兴了，我最喜欢神韵商品了。在过去几年， 我自己就买了好多，还送给亲朋好友。从参与神运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支持神运需要一定的行为规范以及稳定的抗压能力，这也是事实。比如说，我从刚开始加入神运热线项目就经历了表现很疼痛的身体上的清理，而且开始的时候我负责的热线基本没有人打进来。这时我认识到自己应该是还没有达到能够救度那些众生的层次。所有的这些经历激励着我在修炼上更加精进，每天更好地做三件事。尽管我直到最近才能够坚持每天练功，但是我确信参与神运使我从2022年陷入的困难中更快地站起来。第二部分，更好地利用时间，无条件地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在参与神运热线项目的时候，空闲时间也在准备神运商品售卖产品的相关知识。过程中，我花很多精力准备了学习产品细节的手写卡片，也帮协调人更新了产品目录。那时候，我想起师父说的话。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负责人没想到的你去多做，把它做好，不就完了吗？在我几乎要做完所有神运商品学习卡的时候，协调人问我能不能不卖商品，改为去卖艺术家时装。我知道自己要无条件地配合协调人，走师父安排的路。但是同时我也注意到了自己的固执，我喜欢事情都按部就班地进行。我原来认为自己可以很容易地接受改变，工作上也是。但是到那时候，我才发现我其实是一个喜欢生活上稳定和不变的人。幸运的是，由于我对神运的这颗心，我还很期待这个新的挑战。协调人也与我交流，鼓励我。他说，你能了解所有的产品是最好的，因为到时候你可能也要帮忙卖神运商品的。你很年轻，你能行的。我认识到自己准备神运商品学习卡没有浪费时间，同时开始了解艺术家时装的产品。尽管协调人没有明确表达要我负责艺术家时装方面的工作，我自己却逐渐意识到这应该是我的使命，因为在巴塞尔和布雷根茨两地没有别人可以胜任，而且我也想尽力地支持协调人。感谢师父的细心安排给我这次机会，使我能够一点一点地提高，对自己能独立负责项目的信心越来越强。项目的很多方面都要用心，包括收取现金等等。在参与卖艺术家时装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那些时装设计精美，我也亲身感受到他们穿在身上是多么的舒服。我在店里就穿了一件舞蹈衬衫和一件印有真善人的夹克。第三部分，信任师父与同修。在神运到来之前的最后几周，除了我的工作和一些必要的行程安排，我抓紧每一分钟推广神运，为神运的到来做准备。然后很快就到了卸车和布置商店的时候。从一开始我心里就感到不安和紧张，感觉在演出前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好像不太够。我本来打算按部就班的一点点布置，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同修们有问题问我。我感觉无法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什么都要管。跟我一起在巴塞尔卖艺术家时装的同修对我说，他对服装不是很了解，需要我的帮助。我最后尽力帮他熟悉业务，与他讲解商品细节。很快我就被叫去开车从仓库去忘记拿来的货物，我不得不留同修一个人在那儿。在我走之前，我们简短地讨论了一下我不在的时候他需要做些什么。没办法亲自布置时装展位，我感到很遗憾，但是我认识到这也许是同修可以了解时装产品的好机会，我就放下这个念头，相信他可以自己独立做好。 当我回来的时候，同修已经将所有布置完美的独立完成了。他还在和另一个同修一起在熨烫衣架上的衬衫。我非常感激同修把事情做得这么好。第二天，我又要开车去仓库多拿些节目册，所以不得不留同修们独自准备。直到门开，观众要进入的最后一刻，我才回来。都是因为相信师父，我才能按时赶到，才能迎接观众，介绍我们的时装产品。但是又一次，我注意到了自己像同事哪里都想管的执着心。我有幸可以断断续续地观看神韵，但是当时我的车还停在剧院门口不能停车的区域。在演出中场休息时，同修告诉我，我收到了一张罚单。我意识到自己需要做得更冷静平和，不能有任何漏，需要竭尽所能地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慢慢的，我意识到自己是需要一些休息的，这样才能更平和地做事，这也会帮我清晰理顺头脑思路，来更好的工作。每天的学法和与同在时装商店的同修们的交流，也使我受益良多。这样一来，我更了解大家工作中都关注于哪些不同的方面，同修们在卖商品的时候又有什么不同的见解，这样我们的产品每天越卖越多。我们与观众们的互动很好，印有真善人的时装尤其受欢迎。我们也很多次听说，如果真善人可以印在更多的时装上就更好了，比如说男士 polo 衫和女士的舞蹈衬衫。一位女士买了印有真善人的休闲上衣，向我们表示她以后只想穿这样的衣服，可以净化心灵。还有另外一个客户，他拥有自己的服装商店，我跟他提到服装的材料，他一摸舞蹈上衣就表示我们卖的价格非常的合适，他自己就马上买了一件。专业人士感觉我们的服装非常好，天然材料制成的服装非常受欢迎。我们在遇到对大法感兴趣的客户，也会提供大法传单，在客户购买商品之后还会送小莲花。转法轮吸引了很多顾客，很多人非常感兴趣，这可真是太棒了。我们五天内一共卖了超过80本转法轮。更有挑战的是，艺术家时装商店不止吸引观众，还有很多同修光顾。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有很多衣服，这样我们就能卖得更多。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商店不只是只有演出中场休息的时候开放，我们其实是全天营业，全天开店。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在每场演出中间核对货物和财务流水账，只能选择相信收据最后都能跟卖出的产品对得上。如果不是因为这是同修的环境，如果不是因为相信师父，我很确定自己是不会这么轻易放心的。而且协调同修的交流也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也在一直告诉我自己要尽我所能，我的确是在竭尽全力。最后我安心地将流水账带回家，非常感恩账都对得上。第四部分，忍受痛苦以及神韵的力量。在神韵来巴塞尔和布雷根茨演出的五天中，我经历了很大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挑战，每天都有不同的身体上的宵夜状态。前几天脚痛，然后眼睛长麦粒肿，后几天肚子痛。我悟到是在净化身体，而且身体的疼痛程度正好是不影响正常工作的程度。比如说，眼睛里的麦粒肿在演出结束后的当天晚上就消失不见了，但是一般情况都是一周左右才会好。我觉得可能是我过去做过坏事，特别是在神韵期间需要身体上消业。但是我也意识到这些经历使我的意志更坚定，也证明了尽管身体上不适，我还是可以克服而做好自己的工作。毕竟修炼就是要吃苦消业，有时候我都没有时间吃饭喝水，而且由于住宿房间太热，我夜里也睡不好。 我之前尽力避免的现在全来了。我能够不受干扰地履行这种神圣的使命，都是因为相信师父。神运的力量，我自己内在的信念，使我在忍受痛苦时不那么难过。外部环境也通常与我的承受能力相对应。例如，在布雷根茨和我一起照看神韵艺术家商店的那位同修，一开始帮助很大。他独立负责整理和准备商品，对服装销售非常有经验。而在巴塞尔就不是这样了。我回到家后，在神韵作品网站上看到神韵三剑客出了新的视频，叫做《极端困难》。里面讲述了神韵在墨西哥18天的巡演，演员们要克服高原反应、食物中毒等等困难，这感动得我流下了眼泪。与神韵演员相比，我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从今以后，我也要用坚定的正念清除，不承认这些干扰。第五部分，艺术家时装在演出后的销售。在神韵演出的时候，我对神韵商品和艺术家时装越来越喜欢，产生了在苏黎世的班霍夫街上靠近普拉达和古驰的旁边开一个商店的想法。当然，如果现在开店，我不仅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相应的经验，我需要好好修炼。在演出后剩下了好多服装，我们通过其他渠道销售艺术家时装。例如，我们向舞蹈学校发邮件，介绍时装的实用和艺术性，以及艺术家时装的起源神韵。这样我们也可以间接地推广神韵。在我看来，现在神韵演出期间卖转法轮和艺术家时装，开辟了一页新的历史篇章。穿印有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的 T 恤，每个人都可以正确地摆放自己。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能够在常规的大法活动之外，通过使常人穿上法轮大法好的时装来使人们认识大法。一想到有更多的人在路上穿艺术家时装，我简直太高兴了。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做不好，因为不仅我没有相关经验，而且最后还剩下了好多服装。这么说，说对了一半儿。因为我有一颗想要做好的心。我推广神韵的经历更加使我理解了积极参与各项目的重要性。实际上，参与项目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使我更精进地修炼自己，放弃常人的执着。通过参与神韵，我的心打开了，我无惧压力，自然而然地想将事情做得更好。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安排我一步步修炼的路，感谢同修们的信任、支持以及宝贵的建议。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好自己，圆融整体》，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7号。我于1996年在德国得法，2013年移居瑞典。我们团队从2007年神韵初到欧洲巡演算起，至今已经运作了15个年头，过程中历经风风雨雨，逐渐锻炼成熟，并逐步走向专业化。今年5月，德国餐饮专业杂志厨师长还特别介绍了我们的西餐厨师，配合我们团队跟随神韵在欧洲巡演仪式。 在此，我感谢师尊和同修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代表德国后勤厨房团队的全体同修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修炼体会。今年共有三个神韵艺术团来欧洲巡回演出，历时六个月，是有史以来神韵在欧洲巡回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们团队从年初的第一站德国开始，跟随神韵去了法国、瑞士、奥地利、捷克、西班牙，五个月的时间一共做了20站，其中神韵两个团同时巡回期间，团队中的部分厨师还要外援帮助其他国家，这种高强度运作，从体力到修炼状态，对每一位参与的学员来说都是挑战。面对一些突发事件和干扰，全凭大家的正念正行和整体配合才能走过来。接下来，我从以下几个方面与大家交流。一、面对疫情，正念救人。今年神韵来欧洲巡演的第一站是德国的科隆，也就是一月初，当时欧洲疫情突然爆发，各国都制定了非常严格的防疫措施，这给神韵救人带来难度，如乘坐飞机及公共交通或进入剧院等都需要出示疫苗证明等。为了避免神韵巡回期间各国防疫政策对我们的束缚，团队成员在神韵启动前的两个月就开始在法理上进行交流。当时大家已经在法理上悟到，配合神韵救人是第一位的。于是，团队中的大部分学员在神韵抵达前就已经陆续完成了疫苗接种。这是一个放下自我，配合神韵，助师救人的修炼过程。为了使各地负责后勤的学员有足够的准备时间，我一般在神韵来欧洲的前半年就开始和各地后勤协调人进行沟通，并做计划，落实有关厨房设施、人员配置、运输、购物及住宿等诸多细节。由于受疫情和战争的影响，很多国家物资供应出现问题，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难度，特别是在德国演出期间，食用油及面粉等一些主要食品突然断货。为了保证后勤团队的正常运作，我们真是想尽了办法。我们团队中有两名越南学员，他们虽然不懂中文，但做事非常用心。看到这种情况后，他们把德国短缺的许多物品默默地在其他国家补齐，并开车运到德国，从而保证了整个团队的正常运作。此外，我还要感谢其他各地同修们的无私付出和积极配合，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当地为我们提前备货，提供库房，保证了神韵的后勤补给。二、突破自我，完成使命。今年神韵在欧洲巡演长达半年，团队中的大部分同修都是全程跟随，一走就是大半年，这就意味着要放弃家里的舒适生活，远离亲人，着实不易。这对每位参与的同修来讲都是一种考验，尤其是那些有工作有家庭的同修。就拿我们的两位主厨来说，他们是厨房团队的灵魂，经过这十几年的磨练，凭着他们娴熟的技能和工作经验，很容易在常人社会找到一份收入丰厚的稳定工作。但他们深知神韵需要他们，这也是自己来世的责任与使命。于是他们毅然放弃了小我，为了维持生活，他们只能靠打半年零工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另外的半年时间则全部为神韵服务。其他同修也都是突破了家庭、经济及工作等方方面面的压力，挤出时间尽可能多地参与进来的。没有一个扎实的实修基础及强大的正念，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三、齐心协力，难行能行。今年有些剧院的餐厅和厨房我们是第一次使用，难免会遇到一些预料不到的情况。记得捷克布拉格那站到达后，发现那是个长期闲置的厨房，电力火力都不足，使用起来难度很大，但当地学员已经尽力了。面对简陋的厨房及陈旧的设施，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抱怨，齐心配合地把厨房打扫干净。有位懂电的同修连夜把厨房的高压电源配置到位， 保证了厨房工作的正常进行。大家就是这样，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去创造条件。虽然我们和当地很多同修都是第一次合作，但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全力配合神运救人，助师正法救人。在整个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了团队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眼前的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师父在做，神在帮，而非我们个人能力所为，但过程中却体现出我们的修炼状态及救人的用心。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经常是一站接一站，马不停蹄，需要赶在神运到来之前把一切工作准备就绪。记得5月13号那天下午，神运到达捷克布尔诺市，为了让演员们也能和全球大法弟子同步庆祝这个难忘的日子，我们刚刚忙完前一站，就连夜启程赶到了布尔诺。当时大家已经非常疲劳，我真是捏了把汗。在当地同修们的配合下，从我们进入厨房到让演员们吃上了丰盛的火锅，仅仅用了3个小时。西餐厨师还亲手制作了一个足够70人吃的巨型蛋糕。在大法弘传30年之际，在繁忙的旅途中还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神运一起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真是太荣幸了。四，信师信法，排除干扰。就在神运抵达的前一个月，有位中餐大厨突然染疫住院，另一位大厨被安排去法国帮助另一个团而无法抽身，怎么办？就在时间紧、人手缺的巨大困难下，团队中仅剩的一位比较年轻的中餐大厨不得不临危受命，挑起了大梁。当时情况下，只要再有一位大厨被干扰，整个团队就无法运作了。此事给大家敲响了警钟，意识到邪恶的猖狂及修炼的严肃。于是我们每天抓紧学法交流，向内找，并加大力度发正念，同时努力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在厨房全体同修们的配合下，这位年轻大厨很快上手，食品用量把握精准，而且没有任何浪费。在师傅的加持下，烹饪技能有了奇迹般的突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做厨房和餐厅服务的同修每天至少要连续工作13小时，再加上路途的时间，如果修炼跟不上，就会造成体力不支。为了保持良好状态，大家每天抓紧时间学法，并利用神运中午用餐那段空档时间集体练功。另外，团队内部厨房与餐厅的配合也至关重要，每当遇到问题时，大家不是抱怨，而是及时补漏。举个小例子，一次厨房做的炸酱面忘了配黄瓜丝，餐厅服务的同修发现后及时反馈，并想办法弥补了漏洞。可谓事情虽小，但修炼无小事，每个细节都是不容忽视的。今年我们有幸先后为3支神运艺术团提供服务，这些神运演员来自不同的民族及国家，而且饮食习惯差异很大。长达半年的巡回演出，很多西人同修都不能完全适应中餐。为此，我们厨房组想方设法变换口味，用心感受他们的需求，并根据艺术团人员的组织结构，制定恰当的菜谱。除了传统的中餐外，我们还相继推出了经典的韩国菜、日本菜及越南菜。此外，还特别为西人同修们准备了家乡特色菜，如乌克兰烤鸡、捷克和法国烤鸭、德国猪肘、奥地利猪排及俄罗斯汤等。此外，专业制作的咖啡及珍珠奶茶等也深受神运演员们的喜爱。正师法中发生的神奇之事不胜枚举，大法弟子的智慧全部来源于大法。师父看到了我们这颗想去助神运救人的心，于是为我们安排了成就我们的一切。五，面对干扰，正念正行。记得神运在柏林的那场演出，下半场突然发生技术故障，在场的观众和剧院方都不知所措。听到这一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人还没完全救下来， 不能让他们离开剧院。于是我来到剧院大厅，看到一对老年夫妻正在往外走，我急忙上前和他们打招呼，得知他们是因为担心停车超时被罚款而不得不离开。于是我要了他们的车牌号，在外面找到了这辆车，并帮他们延长了停车时间，使他们安心看完了整场演出。演出结束后，我在门口又碰到了这对夫妻。当他们得知我是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后，激动地对我说，演出太精彩了，为了看这场神韵演出，我们已经足足等了3年了。今天是专程开车往返5个多小时，从德国的罗斯托克赶来的。我们要把神韵介绍给我们的儿女和朋友们，让他们一定来看。从他们身上，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一个生命看神韵得救后的喜悦，因为这正是他们生生世世等待的。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都和我们自身的修炼息息相关。是否能无私地为他人着想，在任何情况下，弟子的正念正行对每一个生命的得救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结束语。我虽然是这个项目的协调人，但我知道大家只是分工不同，没有谁高谁低，都是救人中不可缺少的例子。每个同修都有自己的专长及不足，作为协调人要善用他们的长处，只要协调好，相互取长补短，互相提醒，就一定能把事情做得很好。这个项目离不开团队中每位同修的用心配合及无私奉献，同时我们这个团队又给参与的每位同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从中树立着自己的威德。如果做不好，没有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那将是生命的遗憾及未来永远都无法弥补的损失。同修们，当我们觉得累的时候、苦的时候和难的时候，请大家记住师父的话。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